次将十字架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十字架世人是轻看的，甚至感到是羞辱的，但这十字架却是我的荣耀，是我得救的记号。亲爱的主，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一生都看到十字架。主啊，2000年前你在上面流血，盼望我们在灵里明白，这血今天也一样留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遮盖，以致天父在施恩宝座下看到我们这群人身上有他爱子的宝血，让我们就进入永远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女。今天主，我们要向你说，是的，我们不仅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巴不得也像保罗一样看到我们自己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致世界看我们是一个死了的人。我们是死人，世界对我们已经没有兴趣，但是神啊，不只是如此，当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把那世界钉在十字架上，看世界也是死的，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单单属乎于你。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的教会永远高举十字架，愿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永远高举十字架，让十字架成为我们得救的记号，成为我们心中的荣耀。愿主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与我们同在，纪念你自己的话，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Paul的父亲和母亲在我们中间，等会儿在主日学的时候，Paul的父亲会跟我们讲说教会增长的要素。今天我们会来讲一个敏感的很个人性的话题，那就是你我对金钱的态度。大家读了圣经，信徒都好多年了，你有没有能够想说，有一种体认说，耶稣很喜欢把金钱当作一个道具来讲说他的比喻？在座的几个人有没有想说，哎，你想到耶稣将金钱比作道具来讲说比喻的时候，你可以想说的哪一个？想起来，大声一点，才干，好，5000两、2000两、1000两，神在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有没有忠心。还有谁？好，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讲说你今天怎么来面对神，来面对这个世界。还有吗？其实有很多，再想想看。1000万两和什么10两，讲说一个什么故事啊？老树。还有什么？救灵魂。一个妇人10个铜钱掉了什么？掉了一个。我们就是那掉了一个。耶稣怎么拼命的找，找到了以后跟灵舍说，哇，我总算找到了。大家还想想看有没有？耶稣师父也讲过，家道，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其实你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比喻或者是故事。我们在想说，玛利亚最后打破香膏，那个真拿的香膏多少钱？30两银子，那是一年的全劳动力的真的工蜂打出来的钱了，一年的劳动啊，可能现在是10万美金在我们身上。那个犹大卖耶稣多少钱呢？呀，很多的故事，你的5饼2鱼其实也是背后也是一个金钱的问题啊，是吧？他仅有就是5饼2鱼，结果神能够让他能够喂饱5000人。那个税吏长该杀背后是不是一个金钱的问题？似乎也是啊。当他悔改归向主的时候，他将把自己的财产要分出来多少啊？1半要分给穷人。他说我过去讹诈人，那今天我信了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如果我再讹诈人的话，再欺骗人的话，我要罚他多少？4倍。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有，为什么耶稣和圣经常常对我们提到钱财？那是因为我们人的心其实是和钱财是连在一起的。耶稣讲的更加的直白，只要看到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耶稣和圣灵常常以钱财为列，可见耶稣和圣经并没有否认钱财对人生的重要性。我们的生活确实也离开不了钱财，如果没有钱，我们没有办法买食物，没有办法添衣服，没有办法给银行付我们的房贷的payment。大家记得吗？耶稣在世上用不用钱呢？用不用钱？对了，交税嘛，耶稣还交税，你我交税吗？用钱呢。耶稣还有什么？门徒去买食品的时候用不用钱呢？
还有管钱的啊，十二个门徒里面还有管钱的是谁呀、
啊？哎，犹大。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耶稣并不反对所谓的钱。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人们为了钱财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发动战争。还有不少的人为了追求财富失去了健康，赔上了性命。很多的新移民这方面的故事说都说不完，听都听不完的。我们大概可以听到一句很好笑的话，关于钱财，大家我不知道听到过吗？我讲上半句，你讲下半句啊。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
万万不能的。
OK， 黄旭讲的最响。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句话说了也等于白说，这句话不会对人产生任何的影响。你过去怎样的人，听了这句话笑笑，你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么走。但是今天我要挑战大家，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把上帝引进我们的金钱观里来呢？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神是万物包括钱财的创造者，那我们就不应该把上帝从我们的金钱中关系中抽离出来，是不是这样？上帝创造一切，我们就不能把上帝在我们跟金钱的关系中抽离出来。在上帝的眼里，作为一个受造者的我们，他从来就不看我们是钱财的所有者，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被托付的钱财的什么管理者，你只是个管理者，你只是个 manager， 你不是个老板。所以今天重要的不是我们人怎么说金钱，而是上帝怎么说。好，今天我们就从耶稣这个视角来看一看金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好吗？一起来。不要为自己计算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就照着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其实已经不难明白今天耶稣要对我们说什么。耶稣基督在提醒他的追随者，不要把自己安身立命的依靠寄托在那地上的财宝上，因为地上的财宝什么不可靠。他告诫你我要把财宝寄存在天上，那才是永远长存的。耶稣接着就开始问他的追随者，如果你真的认定我的讲的话是真理，你真的明白这是真的，那么今天你的思念你的追求到底是什么？你今天又准备把你自己的财宝你的性命的投资在哪里？这是耶稣要问我们的。如果你明白这前面的判断是真的，那么最后的推理三段落的推理就推出来你应该放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对财宝的态度是什么，我可以说说我的经历。92年我是拿了一本书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本小说闯荡美国的。这小说的主人是个上海的女人，她从打餐馆做维特开始，最后成为美国曼哈顿的亿万富翁。她那个时候是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偶像。我在想说我是个上海的男人，能不能是做一个老板的料我不知道，但是询问的机会我还是要选的。所以92年我就带了这一本书闯荡美国。在这之前呢，既然是从打餐馆开始，我就去学厨。我是个读文科的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既然要走这条路，我就去好好的学。结果我出国的时候拿了一张劳动部发的3级厨师证书，是正规的劳动部发的证书，我闯荡美国。后来我做了牧师，就是传播协会真的为我拍了一个电视片，名字就叫《寻梦》。来了一个大导演，说台湾的，但是我觉得他拍的就是要你重新再走一遍。结果我已经成为牧师了，结果他还要叫我到餐馆里把厨师的样子穿起来，然后再去炒菜给我拍。我觉得这个拍的很假，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艺术风格。我的老板跟我讲，志刚，我喜欢你，我们一起干。5年以后保你现在有我这样的房子，27万。那时我的姐姐只有22万的房子，她27万，哇，对我来说那是不得了，20几年前。
但是很奇妙，一年之后神呼召我出去传道了。更奇妙的是什么呢？又过了两年，我的那位要跟我一起说开连锁餐馆的那位我的老板，他也蒙召了，现在美洲里做了牧师。今天回头来看啊，当我写这个想章，我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跟我的老板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不能说什么，我做过新移民，什么都没有，刚刚闯到美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的老板不一样，他是香港人，他的太太是台湾人，两个人做同学，一起读 master 毕业，都有好好的整个的前途。但是他们很喜欢打餐馆，因为我的老板的父亲在香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厨师，所以他们就完全抛开自己专业，在那里开了一家店，做得非常的火红。他有非常好的事业，有自己的爱好，家里也很富有，但是真的就变卖了所有。我在想说，我跟我老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厨师变成牧师，连锁餐馆都变成了连锁牧师嘛？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跟我的老板对钱财的观念开始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所以我在想说，神就是那样的奇妙。当钱财的观念开始变化的时候，你会做一件事情，过去想做的事情你后来不想做了，过去不想做的事你会甘心乐意的去做。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没那么简单。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习惯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很难改变的。20多年的朋友，去年我们为了孩子上大学，我们到东岸，有人说，哎，你牧师你到那边去看看，东岸的学校也不错。我就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年的暑假我们就去到了东岸，住在我朋友家里。这个朋友也是上海人。 OK， 过去怎么回事啊？我到他家里，这么富有的家庭，你要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菜的盆子还会用嘴巴去舔。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他也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像那个，那盆子用，这是过去很穷的时候才会有，对吧？一粒芝麻在一个8000桌的桌缝里面拍一下，一粒芝麻拍出来还会吃到。你过去有过这种经历吗？问题还在这里呢。他在咖啡特利亚做，但先生有很好的工作，他就在咖啡特利亚做，最近要被炒掉是为什么？他常常用过的盘子还去继续打菜，虽然没有吃过，但是已经用过了，没有扔掉还去用。所以校长就告诉他不行，最后他的 manager 一定要把他炒掉。他说我不是为自己啊，他节约惯了。大家你明白吗？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有时候我在想说啊，好像一个乞丐成了百万富翁，但是他里面乞丐的心还在吗？仍然在，样子好像是百万富翁，但是那个穷相还是在里面。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当你信主了，今天耶稣挑战你，能不能对自己的生活开始一个改观，让你用天国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钱财。难不难？我相信很难。就像我的朋友一样，现在都这么富有了，仍然还会去舔盆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能借着这个来思想我们今天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我今天只跟大家加两点，借着耶稣的话，一个是讲说地上的财宝给人带来的困惑，第二个我会跟他讲说天上的财宝给人带来的盼望。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地上的财宝会给人带来困惑。地上的财宝会给人带来困惑吗？如果积攒财宝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地上的财宝一定会让人产生困惑。圣经在传道书上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人的劳碌都为了口福，心里却不知足。我们人生有时候好像每一天都要吃饭，你不吃饭不行嘛，要饿嘛，对不对？但是慢慢你会觉得这个吃的东西就成为我人生的目标。这就是传道书来告诉我们，突然想到，你想过没有，地上的财宝是会给人带来困惑的。有一个遇到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位美国的商人自驾游， OK， 驾着车到了墨西哥以后，就开车到渔村里去享受他的那个 vacation。 那一天的早晨，当然已经是大概10点多的时间吧，所以他起来以后就在渔村的小码头上坐，看到有非常名贵的那个黄鳍鱿鱼，就是金枪鱼的一种，有一个渔民在卖他的小船放在那，在卖他的那个鱼， 哇，他觉得这个鱼非常的好，这么新鲜，于是就跟他有个对话。他就问他，你打这几条鱼要花多少时间？他说，我没有多久我就可以打到了。他说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多杀几条？他说，我一家人，其实我搭了几条，那几天就够了嘛。这个墨西哥人说，我几天就够了，吃饭都够了，那你剩下的时间做什么呢？他说，我剩下的时间因为没事事干，我可以睡到想怎么事就什么，就是睡觉自然醒。那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两个孩子玩一玩。那然后呢，然后下午我就跟我的太太，我们就睡个午觉。那然后呢，黄昏的时候呢，我就吃点小酒。那晚上呢，晚上傍晚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哥们村里面，我们就一起弹弹给他，唱唱歌。这时候美国人发言了，我能不能给你提点建议，给你一点帮一点忙，我是哈佛大学 MBA 的，我在想说，你一样去打鱼，能不能多打几条，那你就可以买多一点的价钱，这个钱呢，你慢慢就可以买一条大船，现在你的小三把太小了，买一条大船，那然后呢，你再多打大船，可以多打再抓的鱼，然后你再可以买更多的鱼，那个时候你买的鱼就不要卖给鱼贩子，你应该买到食品加工厂，再慢慢你有了船队以后，你慢慢自己开罐头厂，你自己可以一条龙从开始上来清洗冰冻是吧，然后放到市场，那然后呢，然后你可以做到洛杉矶或者做到纽约，这样一来他说要多少年呢、啊？大概15年到20年，那15年到20年他还不算，你还可以再发展，然后你可以抓准机会股票上市，让大众来投资你的企业，那个时候你做皇帝了，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退休了，随便怎么做啊，你到哪里就是哪里啊，你可以到一个小的地方玩玩呢、啊，白天你可以，你闲着没干，你可以出海去打打鱼也可以，然后呢，你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你可以跟小孩子们玩玩，然后你下午可以跟老婆睡个午觉，然后你可以喝点小酒，然后跟你哥们可以一起弹弹给他。然后他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OK， 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你可以想到其中有很多的一些的哲理在其中。所以我在想说，结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赚财宝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那么财宝就一定会让人产生困惑。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那耶稣所讲的财宝，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不是你眼见的金钱，而是指地上所有人们心里渴慕的任何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你的衣服，可以是你的汽车，你的房子，你的家具，你的金银首饰，你的股票，或者是各样的宴乐、名誉、成就、权力、专业，甚至你教会的侍奉，所有这些财物其实都是指神之外的人心里所渴慕的任何的东西。耶稣在这里提醒世人，包括他的信徒和非信徒，并要他们了解关于财宝背后的三个要点。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要点。首先，地上的财宝不应该是你生命的依靠。人们渴慕地上的东西，确实比渴慕天上的东西要来得容易得多，因为地上的东西都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大多数人都所追求。不过地上的财宝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人的某些需要，但它毕竟不是你生命的依靠，因为用你生命去换取财宝的是不值得的。耶稣有时候告诉我们，我给你们在地上的生命就是70-80年，你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占取世界上的东西，甚至你可以占得全世界，如果要赔上你我给你的生命，你换不回来的，是不值得的。耶稣跟我们有这样的教导。记得俄国，我看到俄国有一个预言是这么讲说的，那是一方的一个大财主，他有广阔的土地，他说有一天他要卖土地了。卖土地是什么样呢？他说，你只要出钱，我就跟你讲，签好了约，你就可以买。怎么买呢？用你的体力。什么叫体力呢？你跑啊，跑一个圈，今天从太阳开始出来，你开始跑，跑到太阳落山，你能够跑多少路，这块地就是你的。好，有一个长跑的高手说，那值了。好了，他就把钱财全部扔在那个，才开始跑，跑跑跑跑跑，跑到中午，哇，那个圈 他觉得应该转回了，怕跑不回去，他说觉得不行，这已经还不够，还要跑，应该更大的，大大大大大，反正太阳，夏天的太阳落山很晚了， OK， 再跑再跑再跑，拼命的跑，再跑再跑再跑，等他最后太阳落山之前，他真的跑到了，你知道吗？他真的跑到了，这块土地真的是他的了，但是你知道吗？心脏爆炸了，水土排沫就躺在了那个财主面前。最后这个俄国的预言说，他下葬的这块土地只有多吗？一尺宽六尺长，这是俄国的一个预言故事。其实耶稣似乎也跟我们讲说过，大家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大家想过没有？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女人结了五次婚，有五个丈夫，现在还有一个还不是她的那个，好像这个女人好像生活很放荡很淫乱。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不是这样的，她是蛮辛苦的，中午还要出来打水，在她的心目中，丈夫意味着什么？丈夫意味着我生命的依靠，我前面几个都搞错了，我能不能再娶一个丈夫能够安慰我，能够帮助我呢？她一直在有一个饥渴，一直在寻找一个宝藏，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安慰自己，能够帮助自己。生命就是这样，她一直盼望下一个丈夫能够成为自己的满足。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到要让地上的钱财作为你生命的话，那么你可以告诉你，它不是我们的依靠，虽然它可以满足我们生命中的某些的需要。第二个，借着上帝的话要告诉我们说，地上的财宝是容易被毁坏，是容易被偷窃，它的折旧力是很高的。照着耶稣的话，字面上的分析是地上有虫咬，那个时候我在想，地上有虫咬，耶稣已经想到衣服会被虫蛀掉，农作物会被老鼠吃了，或者怎么样会被霉掉，能朽坏的我想到是钱币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金银或者怎么样，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我都想一想，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耶稣那个年代他们并不像我们的水泥墙或者怎么样，他们的墙都是土石墙，所以要挖一个窟窿是很容易的，大概浇一点水，怎么烂泥那个就把石头可以搬，你出去把 Kitchen 强盗就挖一个洞就进来了。后来我想，即使你今天铜墙铁壁好像也不能挡住强盗。哎，就在上个月在伦敦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窃案，在复活节4月5号，他们连续休息4天，你知道强盗在伦敦的哈顿花园那个珠宝街上用大型的机器把那个哈顿花园的最大的保险公司，它是地下很大的那个保险公司，它从电梯井开始用大型机器切割，然后沿着地梯井下来，然后进到这个铁门，你知道做到厚啊，这个钢门是18英寸，大概45公分厚的钢门，用重型机器把它切开，这里面有600个保险箱，这个整个大街有55家珠宝店，他们把他们的财宝都放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伦敦的警察估计损失的至少2亿英镑，2亿英镑。但是其实很多都因为你放在里面，你没有知道，别人就知道。光是有人报是说，里面他的一颗钻宝就是50万英镑，永远没有办法搞清楚多少东西被失去了。当然，我在想说，当我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在想说，更无奈的是什么呢？即使你的财宝没有被偷，也没有被虫咬。但是当你这个财宝的拥有者突然离世的时候，你那完好无缺的财宝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他人的了。所以大家还应该记得耶稣说的，因为那个发什么愁啊，因为收成太好了，没有地方装，所以他盖了一个大仓库，把他仓库盖完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灵魂啊，你可以有好多年的安息，你可以安息了，有好多年吃喝都没问题了。耶稣怎么说？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有一句俗话，大家是否听到过，进棺材的寿衣啊是没有什么口袋的，记得这一点。好，现在我们讲第三个，地上的财宝并不安全。很多的人都在追求财富，却忘记了每一份财富其实都是有所属的人的，于是你会不断的看到人心的贪婪，总想把属于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第四条戒律是什么？不要什么？贪恋别人的房屋、牛羊、金银、奴婢、财宝，所有的财产都是背后有所属的人的，但是我们的贪婪就巴不得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这个世界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里面的贪婪。我们小时候都读过一个寓言的故事，叫狐狸和乌鸦，大家读过吗？在座的看，我不知道你读过这个故事吗？好，很多人读过，读过这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乌鸦好不容易叼了一块肉，哇，那个年代大概也是很穷的年代，所以他叼了一块肉，就在树上慢慢的来思想他叼肉的辛苦。这个时候狐狸的洞就在这个树下，狐狸一看有一块肉在下面，可能肉上的血水滴下来了，他都闻到了。他说，乌鸦，哇，你今天好美丽啊，或者什么。乌鸦说，我才不睬你的，是臭狐狸。 OK， 乌鸦就跟他，这个狐狸又跟他说，乌鸦怎么怎么，讲到最后好了，命中了。他说，乌鸦，你的唱歌唱得真好。乌鸦想，我这辈子都被人家骂哇哇叫，怎么你说我唱歌唱得很好，我真的是要一曲高歌。这个时候他一曲高歌，哇的一声唱出来的时候，他肉就掉下来了，狐狸拿了这块肉就进洞了。这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个东西，但是你知道今天的世界上有多少是这样的呢？圣经的故事也是一样的，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个亚哈王的故事里面，你记得吗？亚哈王这个皇帝看见了他的院子背后那一块拿伯的葡萄园，那是上等的葡萄园，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可以碾出来。他想把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占为己有，他拿出黄金，拿出所有的一个国王，但是拿伯说，不行，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要保守，我不能给你。他很忧愁，他的太太叫耶洗别，这个女人非常的诡诈，他说，你愁苦什么，我马上让这块地是你的。你知道他怎么弄啊？马上写信叫那个城里的长老，你们把那个拿伯请到高位，然后叫两个强盗来诬陷他，说他亵渎神，然后就把他石头把他砸死。 OK， 当这么办了以后，你知道这个耶洗别怎么跟，现在那块地就是你的了。你看到吗？人心是何等的险恶，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圣经上的故事。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偷。有一点我们要讲清楚，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谴责钱财，而是提醒我们不要贪恋钱财。财主远离进不了神的国，不是因为财主身体非常的肥胖，而是因为他想积财宝在地上的那个心非常的肥大。其实大家想一想，亚伯拉罕，我刚才讲的税吏撒该，都是超级的大财主。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话，如果文化大革命的话，都要被定罪，像刘文彩一样的，那不得了啊！但是神说他们都在上帝的国里面，为什么？他们不是把钱财当作人生的依靠，不是这样的。所以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不是说钱财不好，而是说贪财的心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哇，这个话真的是血淋淋的，一把刀把你给刺透了，把你给刺透了。大家想一想，以利沙的大弟子基哈西，他不是财主啊，他照道理还是侍奉主的人，但是贪财的心在那里。乃曼的病治好了，乃曼巴不得叙利亚的元帅把很多的钱财都留给大先知以利沙，以利沙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一分钱都不能收你。但是他的弟子基哈西做什么？悄悄地把他的钱财留下了一部分。这个时候神做什么？因着他贪财的心，将乃曼的大麻风转移到啥？他的身上，刺透了。他因着贪财把自己给刺透了。大家还想一想那个亚干吗？他也不是财主，可能也是个穷人，但是在战争中，神已经说了，外邦的这些东西我们什么都不能拿，但是他却为了一件美好的衣服，还有一件金银财宝，他就自绝于神，把自己给刺透了。包括犹大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要想说，其实圣经从来没有禁止我们使用财富，存留财富，而是更要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它，管好它。 传道书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成是虚空，不是指无他们无用，而是指他们暂短容易失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地上任何有限的东西视为无限。如果你把有限的东西都视为无限，那就是迷信，那就是偶像崇拜，背后有偶像的灵。好，今天我们反面的已经说好了，我们现在来说正面的，天上的财宝又怎么给人带来盼望的。我们一起来读六章二十节好吗？来，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刚才已经说了，万有都属乎神，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地和其中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包括你我所拥有的财产。虽然今天我们眼见的钱财在我们的名下，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从上帝永恒的角度看，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钱财的管理者，而且只是一个极为暂短的一个时间的管理者。我注意到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就叫 yard sale、 garage sal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有过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吗？它的背后的理念就是，我家的垃圾就是别人家的什么财宝，所以他们很慷慨，说我是垃圾嘛，但是看你那么喜欢，他就很高兴，就给你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其实是被托付的这些东西的管理者在不断的转移。你来看啊，上帝在上面看，你这个转移到这个这一个，上帝在上面看。其实拍卖行也是一样，哇，这个不得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可以拍卖什么成千上万，但在上帝的眼里看到什么，就是物品的转移者从这里转移到那里。最终的大老板是谁呀？最终的拥有者是谁啊？你没有口袋，你死的时候没有口袋啊。最终的拥有者就是那位上帝。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提前六章十七节一直到十九节，一起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耶稣说，只有将财宝积在天上，那是没有虫子咬，也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偷。那耶稣是在提醒和挑战我们，有没有去渴望，真的去渴望得到那积攒在那岁月不能拿走，也是没有办法被人偷去的财真财宝呢？耶稣借着地上的财宝来挑战我们，你有没有真的去想一个得到一个真财宝呢？上个礼拜孔毅弟兄在我们中间讲到泰坦尼号，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到哈伯牧师牺牲自己啊，像最后的时候啊，将永生的福音来传给很多的人。我知道很多的人在听了之后在流泪。100年前，铁达尼号是碰了冰山沉没的，碰到冰山到下沉只有2小时20分钟。这样一个船在2个多小时里面就沉入了海底，有1522人一起葬身海底。所以那天我的祷告，我在想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艘泰坦尼号，它随时有可能沉没。如果我们的灵里看到自己确实也真的在这艘泰坦尼号上，我们因着所信靠的基督的信仰，我们能不能像那位八位提琴手在生死之间带着盼望一起与绝望的人来分享与主接近歌呢？我也在想说，我们能不能像那个哈伯牧师在最后的时刻还在对别人讲说耶稣得救的信息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离我们不会太远。就像当年绝对没有人会想到铁达尼号竟然会在处女航中沉没，也没有人会想到站在这个船上的人他们会踏上了死亡之旅。如果地上的财宝到时候救不了你我，那耶稣说的没有虫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的财宝又是什么呢？我记得那年我看过一个 小小的一个，也是一个遇到故事，他是这么讲的。我想那时候我在洛杉矶了，看到这个文章写的是德州，我想大概那个奴隶时代就是在德州是最多的奴隶主哈。那个奴隶主那天黄昏的时候，他散步，骑着马在散步，方圆几百英里都是他的，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他在散步，小心，突然看到草窝旁那个杰森，那个老黑奴，依靠他的门的门框上，好像在嘴里在讲说的什么，唠叨的什么，所以他很友善的过去，嘿，杰森啊，你在说什么？杰森头抬起来看着他，他说：“老爷，带着笑容，老爷，今天晚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要死了，你讲说什么东西啊？不要乱讲。”老爷就开始走了，一走开始不对啊。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方圆几百英里里面最富有的就是我啊，世界上还有谁啊？这个老头是个信上帝的，他会讲预言，讲的都很准，莫非今天晚上我会死吗？老爷一下子就说，哎，最近好像心脏有点不大对头啊，急得不得了，回去以后就叫马上叫他的家庭医生赶快来这里，今天整夜守着不能离开，所有的钱你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个医生就开，这个老爷就给他问他解释，半夜了，老爷没什么病啊，看你只是心脏有点，但是现在很稳定，要走了，不能走，留到天亮，一定要留到天亮，你死也死在天亮 OK。 你知道天亮的时候有人来报信了，老爷，那个杰森死了，今天圣灵要对这个老爷讲什么话？最富有的人竟然是那个穷人，那个穷人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原谅我常常借着信息给，好像信息是比较沉重的，但是我们确实不能像一个米缸里的老鼠啊，米缸里的老鼠看到很多的米然后就吃到最后吃到缸底了不出去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积存了财宝在天上吗？那我们怎么才能将有限的生命来继承天上的财宝呢？天上的财宝其实不都是眼看不见的眼见的，它是借着我们平日生活各个方面顺从神而积累起来的。好像犹太人讲说这样的话，他说人在地上行善将成为天上的财宝。犹太人似乎也在说，他说我们持守的都将要失去，我们已经花费的却要存到永远。哎，这个话，花费的要存到永远，就是当你生命做出来的东西会存到以后。所以求神真的来帮助我们，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一样，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我们能够记得在地上行善，乐意供给人，能够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耶稣其实最关心的并不是他的追随者在地上拥有多少的钱财，因为公义公平的神他赐给你多，他说给多给的也要多取。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才能都是上帝给的。有人说这个天才，天给你的才能嘛，叫天才嘛。这个老板是大企业，我可以告诉你，神给他有管理的能力，多给的也要什么？多取。神是公义公平的，对吧？耶稣最关心的其实是门徒，他的仆人对主内里的一种忠诚。所以我们要看耶稣借着托付给我们在地上的财产，来试炼我们对他的信心、爱心和忠心。好，最后我们来讲耶稣所做的结论，那就是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要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我们的心今天在哪里呢？我们心里最深的渴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最深的渴慕不是救主耶稣，那又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每天所关顾的都是俗地的事情，那他人生的兴趣就一定不是在天上的，他对于继承财宝在天上是不会有兴趣的。亚伯拉罕和罗德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例子，神把这个例子放在我们的面前，神给了他们两个人付出的地上的财宝，但是亚伯拉罕他认自己只是一个寄居的匆匆的客旅，这一些富有的都只是我暂时管理的，所以他选择了仍然在这富有的过程中仍然选择了帐篷和祭坛。而他的侄儿罗德呢却不是一样，他非常看重地上的钱财，作为一个外来的移民，他一心想突破玻璃天花板与世界比精彩。 即使付上了信仰的代价，他也在所不惜，结果差一点就成为索多玛的殉葬品。所以有人讽刺啊，索多玛的人在讽刺那个罗德，他说这个寄居的想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真的是好惨啊，他虽然坐在城门口，但是人家还是看不起他。最后我想说，既然今天神把地上的财富都托付我们代管，那我们就不能把这最为敏感的个人性的问题从我们的信仰中独立抽离出来。如何管理支配金钱财务，其实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耶稣说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今天要很喜乐的看到一个问题，原来神赐给我们地上的钱财不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他其实是用钱财在操练和试炼我们的灵性。借着钱财，神训练我们对他的信靠，神也通过钱财来教导我们自律，激励我们去爱神爱人，让我们不只关心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是去学会慷慨。所以圣经非常真实地告诉我们，耶稣有时候把地上的钱财和天上的财宝做了一个对比。他说，你在小事上如果忠心的话呢，我看你在大事上也会忠心的，因为他看你在地上怎么来管理你的钱财。你在小事上不义呢，你在大的事情上才不义。倘若你在不义的，这个不义其实说世上的钱财上不忠心，那我怎么会把天上真实的钱财来托付给你管理呢？所以神给我们里面的提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从今以后，当我们从你我的钱包里取出一块钱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轻看它。即使是一块钱，那也是上帝操练你我属灵品格的一个工具。我记得有一次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一个大公司的 CEO 是个大老板， OK， 他每一次走到地上，只要看到有人掉下了一分钱被别人扔在旁边，他都会把它捡起来。他是个基督徒，非常的慷慨，为着主的缘故。但是他说，我每当捡到这一分钱的时候，我心里都会对上帝有深深的敬拜，我会感谢他的信实。总之，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得聪明一点，不要再迷恋这个世界，一心去持守那要失去的。我很喜欢保罗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里面非常富有时代感。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最后这一段话好吗？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他说，弟兄们呐，时候已经减少了，日子快要结束了，快近了，耶稣要来了。那从此以后，如果你明白了以后呢，那有妻子的，当然你有妻子儿女，神祝福你有天伦之乐，但是你即使有了妻子儿女，就好像没有妻子的一样，好像还能过军旅生活跟随耶稣。那你哀哭的，你好像失去了那个永远的那个，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太重要了。他说，因为时候减少了，你心里想哭，不要哭，日子快到了。你很快乐，你占有了某些东西，得到了某些心里想要的东西，但是要像不要快乐的一样。你自买了某一个东西，就觉得非常那个，好像无有所得的一样。你现在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好像不用事物一样。结论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就快过去了。是的，我们不要为那易变的将要过去的东西赔上了那永远的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永远不变的，就好像那古旧的十字架永远不见的那个救恩，一个是易变的，一个是永远不变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面前站定，让我们真的明白你今天对我们在说些什么。今天在地上的日子，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其实都是易变的，什么东西都会过去的。今天的人生只是一个序幕，以后在天上会有更精彩的，让我们因为持定永生，看到那眼睛所看不见的，就可以轻看这世界上所有的。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积财宝在天上，求神恩待我们， 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怀意念，直到见你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